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啊。那我们现在呢，为您带来的是心理热线的节目。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一个话题呢，是这个教育内卷的话题啊。那在我们澳大利亚，让孩子上一些辅导班啊、兴趣班啊，这些是教育内卷的行为吗？在教育的这个内卷啊，是华人群体的一种风气吗？那这样的内卷会不会给孩子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压力呢？我们今天呢，就请到了心理咨询师曲韵曲老师在线的为听众朋友们解答问题。那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或者提出您的问题啊。那我们首先来跟曲老师打个招呼。曲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林墨，听众朋友们好。
哎，曲老师早上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个话题呢是要来聊一聊这个教育内卷的话题啊。其实在澳大利亚，咱们华人对教育的这个重视程度，我相信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不管是这个买学区房，或者是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这个补习班啊、兴趣班啊，都能看到很多这个华人家长的身影。就拿我自己来说的话，我的孩子还相对来说小一点啊，5岁，但是呢，也是有好多他同学的家长啊，买了一些学区房，在不断的搬家，或者是说呢，报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兴趣班。那5岁的小孩啊，可能就是什么钢琴呀、小提琴呀、中文呀、舞蹈呀，各种各样的兴趣班，那。曲老师，您觉得这种现象啊，能不能被称为是一种教育内卷呢？
我想那个更正一下哈，就是听起来呢，就以我接触下来啊，可能大陆来的华人，相对来说这边更那个，就这种现象更多一点。对，我见到的一些马来西亚华人啊，还有什么的，好像还相对来说稍微好一点。稍微好一点，至少不是好像总是谈这个。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教育内卷哈。我会觉得教育内卷更像是，也更应该说是生活的内卷吧。因为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呀？为什么一定要让孩子报班啊、学习啊？然后一定要什么难？也是，你看那个微信上简体中文的这个微信不是更那个流行吗？从这个信息渠道来得信息的人不是更多吗？你看那讨论的也是什么？是到底是升学呀、精英好啊，还是什么什么好啊？还是私校好啊、公校好啊？
对，
是吧？
非常多这种讨论啊。
对啊，那最终目的是什么呢？讨论私校的可能就是说什么啊人脉，讨论那个什么精英的那个就是哎呀你就能什么多少能考什么大学，然后怎么着？目的是什么呢？好像还是为了将来是什么出路，是吧？这什么工作？所以这个卷的，我觉得是家长自己的脑子，他对世界的认知，他会认为。可能我不知道啊，可能是在以前的那个认知上，我们一直在谈哈、心理，不是心里头，心理认知、情绪、情感和行为，就他的认知上多年形成的，以及他过去经验告诉他的，让他对未来做的预估、预测，就是你只能学习好，才能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那什么叫更好的工作呢？就是收入高的，或者社会地位也挺高，收入也高。就好像我记得以前在节目里我说过，我听到一个上海来的朋友哈，复旦大学的，然后他女儿呢，4岁，哎，他女儿可能你女儿5岁哈，他女儿好像16、17岁啊，还是哦不对，比大一点，已经上小学了嘛，8、9岁可能。然后他外婆。外婆呢就觉得，你看我把我女儿培养到复旦大学，然后还出国留学，多么多么牛。所以呢，对外孙女儿同样，你要好好学习，还是以前那一套。结果呢，这个说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你就要去倒垃圾，扫大街倒垃圾。然后人家这个小朋友说，外婆，倒垃圾也是一份很正常的工作，
没错，
也有很好的收入，
是特别是在澳洲啊。
澳洲垃圾站名额你轻易还搞不到呢。
没错，
想去做还做不了呢。
是在澳洲的这个蓝领的工资好像并不低啊，我们在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蓝领的工资就会比白领的低，但是在澳洲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呢，我是读过以前一个介绍英国的文章哈，我们都知道澳洲以前就是英国的传统还是比较浓厚的嘛，至少100年前。那么英国呢，在也就是它比较英国的工人阶级和法国的工人阶级，就说英国呢，在你想它13世纪一二几几年就有那个大宪章运动嘛，所以呢，它其实实现了各阶层，首先实现了各阶层的经济上是相对平等的。我说的相对平等啊，然后他们的这个就是叫什么贫困线，最低的贫困线那个低也是比较提升的，所以呢他们先实现了经济上的平等，然后那就各安其分，你就干什么工作都能有一份收入，你就干就好了，然后你剩下的时间是要享受人生的什么的，所以他是先是经济平等，然后呢再寻求社会地位。社会地位上的平等。而法国那边呢，先是闹革命，1700几年什么就是大革命啊，先是要求政治平等，政治上倒是平等了，但是经济收入上啊什么社会地位这还是不平等，所以呢就不断的革命。这两个不同，所以你要究其根源哈，我们为什么要考大学要什么的，一个是经济收入上觉得可能更好一些，但是这点在澳洲其实你怎么收入是没有问题的，那还有呢就是社会地位，就是我们的这个为什么还有这样的执念啊，我觉得跟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就是 social 啊这种关联吧是有关系的。因为你听就刚才举那个例子，这位外婆为什么说要不然你就去扫大街倒垃圾，带着鄙视蔑视，听出来了吗？
确实是有点这种情绪啊。
对呀、说实在的，你看就是咱们在你对比这个弱势群体，或者对比这个叫什么蓝领，或者对比这个什么，你就能看得出来，那国内的可能就他自己脸上都写着什么 loser 不成功、或者我是下贱的那一层的、我是低等的那一层的、对吗？那你看这边的倒垃圾的人啊，扫地的人，那些个什么蓝领的人，你看他们的也是自信的，
没错。
我也不用去舔谁，我也不欠谁。
对，而且可能这个精神压力会更加的少一些。我前几天还看到2篇类似的报道，都是说这个公司的高管可能年薪大概10万以上啊，在这个公司工作很长时间，但是他因为管理很多人嘛，所以他压力很大，然后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很少，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就辞职了。辞职干嘛去了呢？就去我们说俗话说就是当清洁工去了，就打扫卫生。但是很开心，就是这两个就是报道里面写的这两位这个辞职之后去做清洁的人哈，都表示自己现在这份工作很开心，然后收入也虽然说没有之前高哈，但是也能保证自己的正常生活。
怎么说呢？就是说，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内卷哈。这个词实际上就是说，竞争极度激烈，对吧？而且没有别的活法，所以只能在这一个地方，那就大家就都邪恶的竞争嘛，就这样了，就叫内卷，对吧？那说实在的，你看你刚才举这个例子，就特像很久以前有一个电影叫《美国丽人》。American Beauty， 那里头那个人就是我们说人性都是一样的，不是说澳洲就是天堂，美国就是天堂，这就怎么也有办公室政治。同样的，只要有人那个什么地方，就会有同样的摩擦，因为人性是到处都一样的。也有办公室政治，也有什么就是拉高踩低什么，所有这些都一样的。那个人呢，就那里头那个人已经是到了一个什么边际的地步，曾经也是才子，后来就厌倦了，就要去找一份工，就麦当劳，去麦当劳，不过脑子啊，要汉堡给你准备汉堡，要薯条给你准备薯条。就也是放弃了这种，我不在这条跑道上玩了，行吗？我换一个厂子去玩，我换一个跑道去跑，可不可以？ 都有各种选择，是你自己去选什么，而不是说没有选择，只能在这一条跑道上，你就别输在起跑线上了，你就给我好好卷吧。
嗯嗯，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这个出路的话题，就是让我联想到了咱们在中国的时候经常会说高考可能是不是说唯一的出路吧，那也是很少的其中之一哈，而且是千军万马过这个独木桥，可想而知这个出路有多么的这个狭窄啊。嗯，所以说
还是那个恢复高考之后，对于七零后来说，这是当年的一句话叫独木桥。
嗯
啊，那个八零后九零后他们现在都是因为本科这不是教育扩招吗，本科一般的什么人好像都能上一个本科了，那现在的那个什么是考公还是考研，考公务员还是考研究生，
嗯，
他们又是在这个上面就是在卷了。
嗯，
考公也很竞争很激烈，
嗯，
考研那也什么也怎么样，然后考了研又怎么样，所以其实内卷这个国内可能我觉得已经都开始就是选择越来越多了，你比方说看那个那你看那个叫什么脱口秀大会看见了吗？
嗯对，
国内挺火的一个节目，就是还挺搞笑的。
嗯，
你看那里去讲的真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啦。
嗯，
而且呢大学学历甚至海归学历的甚至博士的读博的都有了，放弃了去读脱口秀了。
嗯，
所以看到就是说在国内已经开始说哎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了。
嗯，
我不一定非得要走考公或者考研或者什么才叫人生赢家什么的，对吧？所以在澳洲的华人呢，嗯，我觉得哈，就是看这个真的是看家长，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家长也是大陆来的，但是他是很看得开的。
嗯，
当然有的人说啊，那他家孩子就是天赋好，人家就是什么，他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你要整体来想的话，你这样的。嗯，给孩子这么早就限定说只能如何如何，或者你就把他给安排了，
嗯，
那不枉这孩子的人生。
嗯，那是不是随着那随着这种大环境的变化，包括您刚才谈到的国内环境其实也在发生变化，那我们在澳洲就可能环境更好一些吧，那很多家长选择之所以移民到澳洲也是说哈是希望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更公平的教育环境，或者是一个更轻松的学习环境啊，那家长是不是也可以放松一点啊，不用那么焦虑呢？
那看他移民来的目的，因为你刚才提到的这三个目的都是看着教育来的。
嗯，
你听到了吗？就这个我们人的这个心理哈，好多人会觉得我其实可通透了，我已经想明白了，但是其实这些人的思维还是在一定的范式里面，还是在一定的笼子里面。
嗯，
你听他，你如果这个人来澳洲是因为教育更公平，
嗯，
是因为教育更轻松，他盯着的仍然是教育。
嗯，
你听见了吗？就他并不是说到了澳洲以后人生的这个广度和宽度可能不一样了，
嗯，
选择可能不一样了，你明白吗？他看的仍然是
还是在教育这两个字上面，
教育而不是说是吧他有更多的选择或者怎样。
嗯，
啊，然后也有的人会说啊，那我们竞争不过人家主流媒体，而不是 sorry 不是人家主流什么主流社会，
嗯，
那我们就是什么少数民族，
嗯，
怎么办？哎呀，这个也是对，这个说实在的，你看哈，那个你像警察军队这些行业，你看华人的比例就是很少，
嗯，
跟那个华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就是相比就是少的，
嗯，
为什么不去做呀？啊，仍然还是守着就是好像那几个能挣钱的这个地位高，社会地位高能挣钱的这个，然后你看大家聚会的时候一聊的也是，哎呦，谁家孩子已经年薪20万了，啊，谁家好像有30年已经买了4个房了，在公司套房，
嗯，
然后什么的，就是。
嗯，
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到了澳洲的时候，我们整个的华人的这个叫什么呢？攀比，或者他们眼睛盯着的人生目标，如果还是这样的话，那就继续卷。
嗯，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认知，可能还没有发生变化，是吧？
嗯，对，你感觉呢？你的周围的情况，或者说咱们听众朋友能不能打电话过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因为这个真的牵扯到 因为你越这样卷，这个卷这个词其实挺好的啊，或者用那个北方的一个大白话叫罐养王八，越养越缩缩，就在那卷嘛，就缩在那一个地方嘛，
非常形象啊。
出不去了，更不可能说什么主流社会。那你就华人的这几个社区，哎呦，你看看吧，哪块房子好，学区好，哗，华人都过来了。
没错。
哪个行业好啊？什么没有什么太阳能那个什么的时候，哗，全去做太阳能了。然后什么？你这不是自己在给自己卷吗？那这只光是教育在卷，这不整个都在卷吗？
确实是这样的。至少在墨尔本的情况可能我比较了解一些，我在这儿就是学区房真的很多华人会去抢，包括我身边的一些父母，他们因为孩子马上要这个6岁5岁要上小学了嘛，都是想给孩子选一个相对来说好一点的排名好一点的学校，那纷纷啊搬到了这个其他的区，就是一个接一个。我女儿的朋友现在就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都搬到另外的这个区去了，这个现象还是比较显而易见。那我们也真的是欢迎您听众朋友来打电话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或者说自己身边是不是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哈。那曲老师啊，我们刚才谈了这个教育内卷或者说是生活内卷的这样一个话题哈。那这些内卷的行为啊，特别是小孩啊，会不会给孩子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心理方面的压力呢？
肯定有啊。这个心理我们不是一直说认知、情绪、情感和行为这三条吗？就那个普通人来说啊，你也不用细究心理到底怎么着，你就每次能用这三条去分析一个人就已经分析得很细了。你想啊，对于孩子来说，从认知上他对这个社会的认知、对人生的认知会被塑形吗？会不会被告诉说啊，你看我们必须这样啊，人生就是这样的，看别人也都这样啊，你只有这样了你就会怎么怎么样，你听出来这些都是条件句，听出来了吗？那他的这个逐渐形成的认知就是啊，慢慢吸收你这套。那么到了中学的时候，当他接触到了更多的西人的这个情况，西人的家庭以后，那他的看法一定就会跟你的看法不一样，你们在认知上就会有很大的偏差。那到时候不要说孩子跟你逆反，因为你这块就是太狭窄了，人家孩子到时候就是要扩展，要去扩容嘛，一定会有矛盾冲突了，这是认知上。那你想这种认知带来的是什么？是恐惧的，是担忧的，是恐慌的，因为这是对未来的一个否定，对吧？你未来就只能这样子，这样子才叫好，否则的话你那就是什么都是下品啊，只有这个才怎么怎么样。听出来了吗？那你对这个孩子的这个情绪情感上造成的冲击，对吗？他会觉得我只能这样。然后当他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当你们在聊天的时候说啊，谁谁谁啊，年薪20万了，谁谁谁那个ATA 99.99了，谁谁谁考上精英了，怎么着了？那孩子这边啊，我们所有人都是会去对比和参照的，因为人是社会动物。那他会不会产生哎呀自卑，我不如人，我怎么怎么样，会不会有这种对吗？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哈，就是我就是说这个卷啊，真的不是一家，确实也不是一家一两家能够努力就什么的，因为大环境如此，或者说华人的环境如此。你像你刚才说的，大家就都追学区房，追什么，就是你作为一个人，你是会要跟周边的人去比的。会说哎，那我是这样的想法，但是好像听起来整体的舆论又是什么样的？
没错，
对吧？那这些它会造成，那我错了吗？还是我怎么样？我还是说不行，我一定要坚持我的，他们的才是错的。你想这耗费多少心理能量？
没错，而且真的很难坚持啊，我觉得。特别是像我身边的这些小朋友，可能给孩子报了比如说钢琴课、画画课、游泳课、这个什么网球课之类的啊，那我就会想，哎，我是不是也要给我的孩子报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课？确实会有您刚才说的这种心理啊。
人家在微信朋友圈里在一晒在幸福，然后在好像人家享受的幸福人生，
那更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对，其实我觉得也是会让家长产生一种焦虑的情绪啊。
肯定必然的，他要是不焦虑，他干嘛在行为上就有所体现了？ 他一定也是因为这个认知上，哎呀，那怎么回事，要不然困惑，要不然就随大溜就又跑去卷去了。
嗯，
然后情绪上那肯定是因为焦虑啊，因为担忧啊，因为觉得自己被落下了。
嗯，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行为啊。
嗯，
对吧？所以呢就远离那些人，谁要是开始一见面就跟那说孩子说什么的，不跟他说。
嗯
啊，你们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抱团啊，我们不谈孩子，
嗯，
我们不谈教育，
嗯，
我们不去用这些个外在的这些东西炫耀，
嗯，
我们要谈一个人的人品，
嗯，
我们谈这个人是不是正直，
嗯，
对吧，
嗯，
我们谈这个人是不是善良，
嗯，
这个人做没做公益事业，还是说怎么样。那个我们那个心理热线，就是大家可以拨打02-9063-8888这个心理热线哈，啊，每周一和周四，
嗯，
我们心理热线的义工，然后就是特别愿意做公益活动的嘛。
嗯，
那么有一次就是在悉尼嘛，
嗯，
然后在一个闹市的那个街边，就是设了一个摊儿，
嗯，
给那个 Salvation Money Salvation Army 收那个募捐嘛，那掏钱的。真的募捐的华人少，这就是那个什么的现实。
嗯，
那个往那个箱子里扔零钱的那个什么的，就是西人多。
嗯，
啊，那么这边你卷不卷？这代表了什么？
嗯，
你对社会是怎么期待的？你对人群一个 community 是怎么实现的？
嗯，
你教育内卷说的是大环境不好，没有别的选择，所以你卷。
嗯，
那么这个大环境由谁来提供？这个大环境是由这个政府来提供，政府来提倡来号召，还是说你就在这个 community 中的人，你们去共同改变这个环境，改造这个环境？
嗯，其实双方都有啊，我觉得
你不为公，对，因为你作为一条鱼，你关不关心你所在的这个池塘，还是我不关心那池塘，我只要我这条鱼我找到最美的水草就行了。
做到不关心还是挺难的。
对啊，你必须关心这个池塘，然后建设这个池塘，然后你自己在里面才游得舒服。
嗯，
然后你也不用指望说我一定要主流如何如何，因为你看孩子到了中学就开始分了，小学的时候还所有的孩子好像还都一起玩，到了中学开始，因为你的你常常接触的信息啊，你的一些个习惯啊，一些个共鸣的东西啊，你那个朋友中就肯定是相近的习惯，什么是一些什么相近的，才会成为朋友嘛。
嗯，
友谊一定是建立在我们互相熟悉，我们能够，好多东西是相通的。
嗯
啊，我们是吧，互相支持，
嗯，
然后互相理解的这个基础上才有友谊。
嗯，
所以你看，它一定是分开的。这个不是说叫种族歧视、种族分离，而是说，你看，你交朋友一定就是要找相近的嘛。
嗯，能聊得来的。
是啊，这样的话，那你就一样啊。你干嘛非得要去找那个你听着不对劲的，非得去勾着他呢？
嗯，
我们这些不聊那个内卷的，我们不聊那个什么精英学校的，我们聊的是，哎，今天有什么开心的啊？今天我们什么怎么样？那个，这个在又做了什么什么什么好事儿，
嗯，
啊？我们谈一个人的时候，不是谈这个人的车房什么什么什么挣的大钱什么怎么着，还是我们这些人在一起是谈，
嗯，
哎，这个人如果一定要议论一个人的话，还是我们议论这个人的家风好、教养好、人品好？
嗯嗯，可以选择就是你自己希望跟他接近的一些朋友，或者是如果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朋友圈里的话，可能是不是可以不要看这些特别卷的这些信息啊？
这些信息啊，你可以先 share 说，哎，你看啊，这个社区有什么什么活动，我们干什么啊，我们做了一点什么样的小的贡献或者怎么着。
嗯，
就是你明白我意思吧？
嗯，
就是对，就是说，嗯，心理呢，虽然我们最终呢研究心理的跟研究社会学的或者政治学的人类学的不一样，我们看的是个体。
嗯，
那到了心理咨询心理治疗这块，就是更是要看个体了。
嗯，
但并不说这些全都是因为你自己，归因于个体。
嗯
啊，并不是说这就是你个体的责任，不是这个归因，而是说一件事儿有各个角度来去处理的话，那政治搞政治的人啊，搞这个 社会学的人是吧，搞法律的人他们有他们的角度，那搞心理的人呢就是从个体的角度，但是别忘了一个人的心理，他社会心理学就是明明白白的就说清楚了，一个人他一定是在社会中的，他面对他人的时候他被他人影响，他也影响他人，然后群体的心理又会是什么样，对吧，所以我们真的就是就是华人常常就只盯着自个儿，哎，你看，我只要把别的人给竞争下去了，我把别人给甩到后边去了，我上了精英学校，我上了大学，我排名前几，然后我就怎么怎么怎么着了，对吧，好多人是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去卷，但是他忘了你自己的环境你要自己去创造的，
就可能这样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对吧，就是每个人都在卷的这个环境里面啊，
哎，是啊，所以这个已经就是不仅仅是教育问题啊，不仅仅是心理问题，这个已经是就是从社会学来说就是一个群体的这个问题了，是每一个人哈、都要去关注的，你就是为了孩子啊，你都得去关注，要不然就跟你一样只是一个什么，就是只顾自己，然后你自己觉得如意还是不如意，然后你就变成了一个怎么说呢，就还是叫什么一团散沙啊，或者自己，然后你自己到最后其实还是不好的，
没错，就像曲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我们的鱼塘啊需要大家一起来建立哈、啊。那曲老师，现在已经有两位听众等在线上了，我们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好吗，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啊。
第一位是穆先生，穆先生您好。
你好。
哎，你好，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哈，你有什么想聊的呢？
我觉得呢，你们这个节目呢，就是说基本上相比较来说是最冷清的一个节目。因为很多时候人们提出的这些话题呢都不能切入讨论题。现在呢大家讲的是什么内卷啊，这个那个，说的都是华人社区，家长或者他们所有人的表现。我觉得这一代的父母都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他们在中国有没有受过社会学的教育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因为在中国所有的人从幼儿园开始就要受到共产党的教育，共产党的教育是什么呢？就是阶级斗争学说啊，毛泽东时代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然后呢到了江泽民时代呢邓小平呢就是搞资本主义，但是他不允许人们有言论自由和民主，所以八九天安门事件就把学生们全都给镇压下去了。好了，然后又到了江泽民时代，江泽民时代是什么呢？就闷声发大财，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前看。好了，那时候中国人很有钱了，所以很多人都说中国好，然后又有钱的人又跑到澳洲啊美国啊西方世界来发展他们的市场了。好了，又到了现在习近平了，习近平觉得他没有新意，就搞的什么呢？搞的就是回头啊，就是跑回不忘初心，又搞回1949年以前共产党所搞的这一套。你想想，所有人们的头脑都给洗得乌糟拔起了，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怎么懂得这个普世价值是怎么去发扬的呢？所以我觉得呢，你们要讨论的应该讨论我们中国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这样的讨论就一定很多人参与。这就是我啊，就抛砖引玉啊，一句话啊，我不能够说引玉吧，就引来造骂吧，你们大家听听有没有道理。
曲老师，
莫先生呢说的是刚才我说的，就是社会学的角度、政治学的角度，是吧？法律的角度、人类学的角度、人权的角度、普世价值什么这些。那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心理节目，我的专业呢是心理咨询师，我已经在提到了 心理是怎么怎么样，我们从一个个体的角度去如何看，而且我们也说了社会心理学是如何如何。嗯，如果要是讨论您刚才说的那些啊，您刚才说的那些很有道理啊，因为您呢分析了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群体好像不团结，或者为什么我们的群体会有这么大的鄙视链，好像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好像为什么都要一定要挣钱才是怎么怎么样啊？那这个原因在哪里，那各个角度哈，不同的人不同的学科会有不同的去分析这个原因，像您给的原因就也是一个原因，但我们这个节目呢以及我们讨论的话题就是心理啊，是具体到个人的。所以刚才你看我们在谈他的情绪情感会是什么样，对孩子会带来什么样的心理压力，所以我们这个我们没有跑题，我们聚焦的是这个。但是您呢给我们这个讲话给拓展一下，您提供了一个这个原因的可能性，所以欢迎大家各种讨论啊。
也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啊，或者是跟我们分享一些自己身边的例子。
对，因为您刚才说的都上升到全中国的角度，以及按年不同的年代谁谁谁怎么着的角度那我们的这个心理热线呢，或者说我们的角度呢，更多的是从个体的角度，所以您的这个提供的一个对这个就是形成这种现象的社会整个社会层面的原因给了一个这样子的分析那我们呢是刚才是从个体的心理的角度来分析。
好的，也非常感谢这个穆先生。
其实呢心理学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的价值观，人的价值观其中就是一个人什么叫做好人，什么叫做坏人，什么叫做正直的善良的人正直还要包括勇敢，能够面对这些反动的政治权就是能够对不正确的和错误的东西有抵制，这样的话他们在培养子女里头就能够有正确的价值观，也就有正确的取向，不是一窝蜂的跟着去弹钢琴啊什么，就是都比别人要所谓在什么人生跑步的那个起点当中要比别人要早前一步，这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不是很好的。你看很多在美国他们有些家长已经开始批评那种所谓那个左白左的教育了，为什么呢？这是很关键的东西，自由世界里头就必须有自由的价值观。
好的，穆先生，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时间不多
了，
我们想把时间留给下面的听众，留给其他的听众一些时间，谢谢您，谢谢您穆先生。那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 Cathy 女士的这个来电哈。 Cathy 你好。
喂，你好，老师好。
你好。
哎，我刚才听那个老师讲那个心理方面，就华人比较多，我不知道老师是不是还接触到其他族群，比如说印度啊，那个这个当地的西人有没有啊？
有的，我来澳洲之前，我在北京儿童医院的时候，我就是在国际部那个西对，就是西人的人口，而且我的专业训练我是在德国，然后在这边也是一样的，对，这边对我参与到某个学校的这个心理的团队里头啊什么的，所以确实
那
有接触，
那挺好的。我是想起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不光是华人，印度人也是很厉害的，他们你想上次人口普查说是印度人现在都赶上来了，就他们的人口特别多。他们在一个班里啊，他就要争，其实不是说每一个印度人吧，就是说我周围一个有些人，就是不管是美国也好，澳洲也好，英国也好，我有些朋友他们就讲起来，印度人很厉害的。我觉得这不是心理问题吧？好像是不是一个传统问题啊？
不是华人这个族裔的问题是吧？
对对对，不是光华人。
对，
曲老师您怎么看？
刚才我们不是已经说了吗，就是你的这个认知，刚才哈，包括刚才那个听众讲的那个价值观，那也是认知的一部分，但并不代表全部的认知啊。你的认知决定了你产生什么样子的感受，然后你要采纳什么样的行为。那么您举的这个印度人还有什么，那你看啊，这移民里头，那泰国来的移民就不见得非得是这样去争的呀。那个 对吧？那那个印尼的，啊、越南的，就不见得都是这样子去这样子卷的呀。那来的这个印度人呢，他有很多也是这种叫什么技术移民，然后他们会怎么说呢？刚才那个听众还说，我们有一些大陆的人来了，有钱了，跑到这里来投资的，那这种移民又是一种啊，那他就不见得内卷了，他家里有矿，孩子继承就行了，对不对？所以跟你个人的这个移民的目的和这个什么也有关。你看，你又没有别的投资，你能投资的就是你个人的才智，就是你的 IQ 高一点。所以那怎么办？他就用 IQ 是什么呢？那就是继续学习咯。然后把这个 IQ 变现，对吗？那对，那是这种人。但是呢，这个呢，在过去在印度的那个社会里，因为我一个好朋友的老公就是印度人，他们俩倒都是第一代，就是先是移民到一个更其他的国家，赚了很多钱以后，然后又移到澳洲来的。他们家的孩子，混血的孩子，他们的这个，叫什么呢？就是他们的这个能拿得出手的，能够投资，能够变现，能够人生更上一个台阶的，如果就是他的 IQ 的话，他当然就是要发挥这个了，这是他的本儿，他不便利，对吗？那没有，尤其是在没有别的出路，或者别的出路一定都是被鄙视的，就是刚才我说的社会地位不高，或者呢挣不到什么钱的啊、你经济回报不够的，如果这个选择少，那就卷。那么中国大陆和印度的情况是一样的，那你这个选择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所以只能在这块卷，所以你看的是这个原因，对吗？到了澳洲还是那种情况吗？不是那个情况了，是吧？
好的，
不会这么卷了，但是你的认知没变，
是的，非常感谢凯西参与我们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继续来跟您聊，那也非常感谢曲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解答一些疑问。那我们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7点钟再会。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